欢迎收听我们的深度对谈。今天我们为你准备的材料呢，是全球能源技术巨头 SLB， 也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斯伦贝杰，在2026年1月23日发布的2025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电话会议的完整记录。这份文件信息量非常大，我们的目标就是一起把它掰开揉碎，帮你真正看懂数字背后的故事。 SLB 的现状如何，他们眼中的2026年市场是怎样的，以及这家百年老店的未来增长究竟压注在了哪里。
没错，与其说这是一份财报，不如说它是一家行业领航者在当前复杂宏观环境下的一个航海日志。它记录了风向的变化、暗礁的位置，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新大陆的坐标。我们会帮你一起解读这份日志，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涨多的。
好，那我们就从最直接的成绩看起。2025年第四季度， SLB 交出了一份相当漂亮的答卷，营收达到 97.5 亿美元，每股收益 0.78 美元，双双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，看起来是个很强势的收官。但我想知道，这台增长列车具体是靠哪几个车厢在拉动，哪些业务是真正的明星，哪些又只是重在参与。
这个问题问到点子上了，表面看是全面开花，但实际上呢，有几个核心驱动力特别突出。首先是产品销售，尤其是年底，生产系统部门的产品交付量非常大
啊，有点像年底冲业绩那种感觉。
对，贡献很显著。其次呢，就是数字化业务的需求异常火爆。
数字化？
是的，无论是软件订阅还是勘探数据销售都非常强劲。但最重要的是一些关键的国际市场的强劲复苏。
哦，具体是哪些市场？
主要是中东和亚洲，比如沙特阿拉伯、阿联酋，还有亚洲的澳大利亚、东亚和印尼，这些地区的天然气和海上开发项目活动显著增加。这其实就说明全球能源投资的重心正在向国际市场，特别是那些国家石油公司主导的市场转移。
另外啊，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，就是他们新收购的 Champion X 公司，这个季度直接贡献了大约3亿美元的收入。
我注意到财报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，在2025年全年有三个地区其实是拖了公司有机营收后腿的，沙特阿拉伯、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墨西哥。但就在这个第四季度，这三个差等生突然都开始好转了，要么增长，要么企稳。这会不会只是一个季度的偶然反弹？毕竟宏观环境还不稳定，我们怎么能确定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，而不是昙花一现呢？
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，也是分析师在电话会议上反复追问的。关键要看驱动力是什么。就拿沙特来说，我们看到他们的钻井和修井活动明确在反弹。CEO 甚至给出了一个预期，到2026年底，沙特的钻机数量可能会恢复到2025年初的水平。
恢复到之前的水平。
对。这背后是国家层面的长期产能规划，是为了保证未来几十年的能源供应安全，而不是短期的投机行为。所以这更像是一个趋势的开始，而不是偶然。之前的逆风正在实实在在地转为顺风。
原来如此，当最大的拖累因素开始变成积极因素时，整个公司的增长叙事就完全不同了。那我们再深入一点，看看各个业务部门。你刚才提到了生产系统和数字化，他们到底有多亮眼？
我们先说数字化，因为它的故事可能更具颠覆性。这个部门的年度经常性收入，也就是 ARR， 就是那种稳定的订阅式收入，首次突破了10亿元大关。
10亿元？
对，同比增长了15%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，意味着客户愿意为他们的数字技术长期付费。但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，这不仅仅是卖软件那么简单。
对，我看到了 AI 这个关键词，他们推出了一个叫 Tella 的 AI 助手，专门服务于上游能源行业，还和阿布加达比国家石油公司，就是 ADNOC， 合作开发 AI 驱动的生产优化平台。所以这不只是个时髦的词，是真的在用 AI 去挖石油了。
可以这么理解，过去判断油井状态、优化生产参数非常依赖资深工程师的经验，现在 AI 可以通过分析海量数据，实时给出最优建议，预测设备故障，从而提高采收率，减少停机时间。这就把老师傅的经验变成了可以大规模复制的算法能力。这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能源行业的成本结构和运营效率。
这就有意思了， 也就是说 SLB 正在从一个卖设备和解决方案的公司悄悄增加一个新的身份，利用数据和算力赋能能源行业的公司。
正是这个逻辑。如果你把数字化 AI 助手 Tella 和我们稍后会聊到的一个新业务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一个更宏大的叙事。而另一个引擎生产系统部门则代表了他们核心业务的强大韧性。财报特别强调，即使剔去新收购的 Champion X， 这个部门的内生增长也达到了两位数。
那也很厉害了。
对，这说明市场对他们的生产化学品、人工举升技术这些核心产品的需求依然非常坚挺。
好多，看完了去年的成绩，我们把目光投向未来。
对，
展望2026年， SLB 的管理层似乎有点外冷内热的感觉，一方面对短期市场表达了谨慎，另一方面又对长期机遇充满信心。
是的，这种分裂感恰恰反映了当前市场的复杂性。CEO 的观点是，2026年上半年，由于一些产油国的增产，市场可能会面临短暂的供过于求，油价会承压。
所以客户也变得谨慎了。
没错，很多石油公司客户也变得谨慎，把一些资本支出推迟到下半年。但同时，全球地缘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，又给油价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底部，不太可能崩盘。
所以是短期有波动，但不至于太糟。那他们信心的来源是什么？长期的热又是指什么？
长期的信心来自于对能源需求的底层判断。他们预计到2027年，随着供需关系重新平衡，上游投资将迎来一个更强劲、更持久的增长周期。驱动力很简单，全球经济增长、人口增加以及大规模的制造业和基建投资。
特别有趣的一点是，他们明确提到了与美国和中国 AI 发展相关的巨大能源需求。
哦， AI 和数据中心。
对，他们正在成为新的能源消耗大户。
这最终都归回到了客户最核心的诉求，用更低的成本采出更多的油，并且要更高效、更清洁。
那么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， SLB 认为最值得下注的机会到底在哪里？
电话会议里， CEO 给出了四个非常明确的方向，这也是本次财报最核心的看点。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国际市场全面复苏，中东、拉丁美洲和亚洲将是主角。除了沙特、利比亚、阿尔及利亚、埃及这些国家，都在涌现新的投资机会。
第二个方向听起来像是他们的传统强项，海上业务，尤其是深水。
没错，而且这个市场正在加速。我们来看一组具体数字。预计在2026到2027年，全球将有超过500套水下采油术的合同被售出。
500套？
对，这个速度比2025年要高出大约 20%。 深水项目投资巨大，一旦启动就是几十年的生意，而且技术壁垒极高，这正是 SLB 的护城河所在。他们的 OneSop Sea 业务2025年拿了40亿美元订单，目标是未来两年累计订单额超过90亿美元，这是一个确定性很高的增长点。
好，前两个听起来都是在核心业务圈里深耕，但第三个机会点真的让我非常意外。
是了，也是本次财报里最大的一个彩蛋，数据中心解决方案业务。
等一下，数据中心，我没听错吧？一家油服巨头增长最快的业务之一竟然是给 AI 建机房。
这跨度也太大了，你得给我好好讲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这件事确实出乎很多人的意料，这项业务推出还不到两年，增长速度就远远超出了他们自己的预期。简单来说，他们利用自身在复杂工程、电力管理和冷却技术方面的专长，为大型数据中心提供设计、建设和运营服务。
嗯，
你想想，建设一个超大规模数据中心和建设一个海上专井平台，在项目管理、供应链和能源效率优化上，其实有很多底层的共通之处。
这逻辑倒是说得通，
但他们的目标也太宏伟了，计划在2026年底实现单季度营收按年化计算达到10亿美元的运行率。对于一个新业务来说，这目标听起来有点放卫星的感觉。他们凭什么认为自己能在一个全新的领域里做到这一点？毕竟这个市场的竞争也很激烈。
这正是他们的底气所在，他们不是从零开始，
而是利用了近百年来积累的核心工程能力。他们认为自己的优势在大规模快速部署。当全世界都在为算力疯狂，急需建设数据中心时，谁能最快最高效地把项目落地，谁就能赢得市场。 SLB 赌的就是自己的项目执行力。
我明白了。
这不仅是一个新的收入来源，更是一个战略卡位，让他们从能源的消耗端直接切入到了新经济的供给端。
这个布局确实有很有想象力。那第四个机会呢？听起来像一个潜在的黑马。
对，第四个就是委内瑞拉。这是一个高风险但潜在回报也极高的市场。SLB 在这里的布局就像一盘下了很久的棋，很多人都忘了，但他们自己一直没放弃。
他们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吗？
优势巨大，他们是目前唯一一家在委内瑞拉保持积极运营的国际油服公司，在当地有近百年的运营历史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，也保留了完整的设施、设备和本地员工团队。
哦，
这意味着一旦制裁放松，获得适当的许可和安全的运营条件，他们不需要从零开始，可以立刻扩大业务规模。CEO 在电话会议上说，已经收到了大量客户的咨询。
这就像一个沉睡的巨人。
对，一旦被唤醒，潜力将是巨大的。这充分体现了这种百年老店的战略耐心。
聊完了这些激动人心的增长故事，我们还是得回到现实，看看财务指引。对于2026年，他们预计全年营收在369亿到377亿美元之间。但我注意到一个细节，他们预计调整后的 EBITDA 利润率会和2025年持平，营收增长，利润率却保持稳定。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在某些市场面临着巨大的价格压力，赚的是辛苦钱？
这个问题非常关键，也解释了为什么管理层短期比较谨慎。你说的没错，部分市场，特别是北美陆上，竞争非常激烈，价格压力确实存在。但利润率能够保持稳定，说明有几个强大的积极因素在抵消这种压力。这就像一个天平，一边是价格压力往下压，另一边有三股力量往上抬。
哪三股力量？
第一，是收购千篇 X 带来的协同效应，成本降低了。第二，是我们前面详细讨论的数字化业务，这是高利润率业务，它的增长本身就在优化整体的利润结构。第三，也是最核心的，是他们的技术和性能优势，通过提供更高效率的服务，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，从而保住自己的定价权。所以利润率稳定其实是一个多方力量激烈博弈后的平衡结果，背后并不轻松。
明白了，这让财务数字变得立体起来了。那么最后，对于投资者最关心的股东回报，他们有什么表示？
这一点他们说得非常明确和自信，计划在2026年通过增加股息和股票回购向股东回报超过40亿美元。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承诺，表明管理层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流状况非常有信心，并且愿意把这份信心直接传递给市场。
好了，我们这次深入探讨的内容非常丰富，在结束之前，我们来梳理一下最核心的信息。 SLB 以强劲的业绩结束了2025年。对于2026年，他们短期谨慎，但预计下半年开始，国际市场将带动复苏，为2027年及以后更强劲的周期打下基础。
而在这次复苏和转型中，我们看到了三条清晰的增长故事线，值得你持续关注。
第一条是核心油气业务的王者归来，国际市场和海上深水业务作为他们的基本盘，正在重新焕发活力，提供了坚实的业绩基础。
第二条是数字化和 AI 的价值重塑，这不再是锦上添花的工具，而正在成为一个核心的价值创造中心，改变这行业的运作模式。
而第三条也是最引人想想的，是数据中心业务的跨界奇袭。它不仅展示了公司巨大的增长潜力，更展示了这家公司向全新领域扩张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执行力。
的确，
所以在这里我想留给你一个思考题， SLB 的战略布局显然是在为能源的未来下注，但最引人深思的或许就是他们对数据中心的大力投入。我们通常思考的是人工智能，就是 AI 的发展需要消耗多少能量， 但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一个传统的能源巨头正在转型，去亲手建设 AI 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本身。当一家公司增长最快的新业务与传统的油气无关，而与数字和算力息息相关时，这对这家公司的未来意味着什么？这又将如何重塑我们对于一家能源公司的定义呢？